弟兄姊妹平安啊！斑鸠啊，是谁呀、啊？是鸽子弟兄给起的哈、啊。鸽子大家都熟吧？哈、啊，认识哈、啊。就是当初那个蒙哥让我跟鸽子做个节目嘛，就是那时候做了个鸟语花香。当时鸽子说："我叫鸽子，那么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啊？叫斑鸠吧。”斑鸠不是跟这个雏鸽都是在圣殿里献祭的鸟吗？是吧？哎，都是好鸟啊。这样的话。我就叫斑鸠了啊！今天蒙哥让我上来跟大家做做见证啊，就是大家熟悉一下我的蒙恩经历吧。其实我的家庭啊是一个基督教的世家，从我爷爷那一辈啊就信主。我爷爷叫赵宏燕，曾经在教会当中还做过执事啊，也热心服侍。那我的奶奶呢？他过去没有名字啊，嫁过来以后就没有名字。那么以后大家都爱叫他什么？叫他赵爱主啊。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我的信仰其实一开始呢，跟家庭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从小信主，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传过福音。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信仰是受到压制的。我的父亲他虽然在心里面信，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他也不敢公开的做见证，也没有跟家人提起过，所以说我从小也没有接触到这些事情。至于我爷爷奶奶的事情，我是后来我信主以后才听说的。哎，我爷爷他有一句话，他说："赵红艳的子孙啊，都要信耶稣。"好像是一个预言一样。现在我们看来呢，基本上他这句话是都应验了。我父亲是姊妹，他是五个，他三个哥哥一个妹妹。他的兄弟的这些孩子们，这一辈的大概就将近20个人吧，都信了耶稣。我们的下一代，你像我女儿也受洗了。我是怎么样接触到福音，或者说怎么信主的呢？要讲的详细一点的话，就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小时候喜欢翻我父亲的抽屉哈。哎，我有一次翻他的抽屉的时候呢，就在他的抽屉的最底下一层。在一个盒子的下面啊，我发现2本小书，就是如何证明有神，哎，我觉得这个很新奇啊，而且它藏在这么深的地方，肯定是宝贝，哎，我就拿起来读，很薄的2本小书，那我第一读下来呢，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从小就是接受无神论的，没有神的那种教育哈。那这件事情让我里面埋藏了一个道的种子，他就说到天地万物啊、宇宙啊、日夜星辰啊，这么奇妙，这么有规律，也讲到牛顿的见证啊，就这些东西，让我就是产生了一个心理上非常大的变化。但是那时候呢，就是一种好奇，而且呢，就是也没有继续的寻求下去，一直到了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母亲病重，得了癌症，我父亲请了一位老人在我家里帮着护理我母亲。我父亲呢让我喊他童奶奶，这个童奶奶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父亲小的时候啊，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在他的家里寄居过。童奶奶她还是一个师母，她的丈夫呢姓郝，就郝牧师啊，她叫郝师娘。郝牧师去世的挺早的，她就守寡。他来了以后呢，给我们讲了很多他的一些非常传奇的经历，就是他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吧。吃饭的时候也谢饭，他也给我们传福音哈。我后来想啊，我父亲为什么要请这位老人来？料理家务是一方面啊，他主要还是要想让这位老人给我母亲传福音。我父亲虽然外表上不表现出来哈。他有一个习惯，他过一段时间呢，他就把自己关到一个小房间里，不知道他干什么。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吃点好东西。后来我知道他是去祷告，就是说他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那么他把这个老人就童奶奶请来以后呢，对我母亲传福音。一开始我母亲是排斥，那个时候就是刚刚开放信仰啊，那个聚会的人很少，就是在一个印刷厂的一个小车间里面聚会。后来呢，这个车间要被占用了，就把他们。那些基督徒又弄到哪里？弄到一个庙里啊，很有意思。 当时的叫统战部啊，政府机关，他们以为你宗教都差不多嘛，你在庙里聚会也行啊。那我妈妈就是有点排斥，就说你看你们搞的这些什么活动秘密的，好像不太受政府的欢迎啊或者认可。但是呢，后来在逐渐的给他讲的时候，我妈妈就不再这样反对了。那最终他是不是绝志了，我是不太清楚。但是我奶奶她坚信。啊，奶奶坚信说你妈妈是得救的，啊，这个也是给我很大的安慰。其实我真正的从我父亲那里接触到，或者说听到福音，我听到圣经的信息这一方面，是在我受伤之后。我84年参加工作，85年又开始这个在职读书，87年我经历了一场火灾，面部、手脚都严重的烧伤。其实这个火灾呢，并不是一个意外。是一个人为的因素造成的。那这些说来话长，其实我从小就有这种抑郁的倾向，我有严重的抑郁症，还有这种躁狂症，住过2次医院，受伤呢也跟这个有关系。受伤以后呢，我父亲就带我到这个青岛，因为说是我们老家嘛，这个去疗养，就是我们的亲戚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他们非常热心的来给我传福音。在我住院的时候，我父亲就开始给我讲，他不是给我传福音，他就给我讲圣经的故事，大卫啊，讲他的什么击杀哥利亚呀，这是我觉得他就是对我的一种这个鼓励吧，啊，让我能够去坚强的去面对人生。当时是没有镜子的，我也不知道我烧的一个什么情形，但是有一次呢，朝我的一个窗户，他是开着的，我一下子窗户当中就看到我的这个形象，又把我吓了一跳，当时就是情绪非常低落。那我父亲就开始用这个圣经的故事来陪伴我，啊，他出院以后带我到青岛，住在我三妈家，我的三妈就是我三大爷的老伴儿，啊，他们每天晚上都有聚会，是有很多姊妹啊来一起祷告。我当时我也跟着他们祷告，跪着也让我跪下，啊，还背那个主祷文，啊，我就觉得这个挺奇怪的，啊，我也。没有那种感觉啊，就觉得这个挺可笑这种事情。他们也为我迫切的祷告啊，也做见证啊。虽然当时就是没感觉哈，但是我觉得也应该是对我是有影响的。其实真正信耶稣，那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我这个人就表面上看起来挺和气、挺随和，其实骨子里面是挺硬的，有点傲。从小也读书还可以哈。就是后来母亲病了以后，这个学习就有些下降。但是呢，喜欢读一些课外书，也研究过什么的，这个又是老子啊，又是佛教啊，啊，对禅宗曾经感兴趣，还研究过这个什么气功，哈哈，练过气功，反正是这些神秘的东西啊，有好奇感。对圣经其实并不熟，也没有好好的读，但是给圣经还下判语、下定论。还在圣经上面写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啊，说圣经既不优美也不真实，如何如何，就是自己的狂妄自大啊。那后来呢，什么事让我真正的归向基督呢？这个跟我妻子有关系。我妻子我们认识的很早，后来也知道了我们家里这个信仰的情况啊，但是她并不感兴趣，就觉得你看你信耶稣，你们家里面摊这么多事啊。但是呢，就是在97年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了。他母亲去世也是一个意外。那个时候他就非常的痛苦啊，他陷入了一个极度的一个悲伤当中啊，就天天以泪洗面这种情况。真是没有办法安慰，因为从小就是母亲照顾孩子，我们的孩子也是他母亲照顾。这一下子这个啊，觉得也是非常的痛苦的，非常的伤心。那个时候我父亲身体也不好，得了心脏病。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这个童奶奶的外甥女从烟台来看我父亲，因为她也是基督徒啊，她就佳音啊，就问我媳妇啊，说你们这有没有教堂啊？她说有啊，就在我们附近啊。说你礼拜天带我去聚个会吧。她说好啊。礼拜天的时候，我妻子就带这个佳音去礼拜堂，啊，我妻子一进那个礼拜堂，一坐下啊，眼泪啊就开始哗哗的流。但是这一次的就是这个流泪，他的感觉说跟那个这个悲伤啊过去的那种情形是不一样的，他好像是一种安慰，一种找到归宿、找到家的那种感觉，这就是一种圣灵的感动吧，我想啊。那么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停止聚会，就是一直的坚持聚会。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我说有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对你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啊，他原来他是不信这个的哈，是不信这一套的。那么后来我半开玩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是哪三件？他就说孩子很重要，老公也很重要，聚会也很重要，三样。那我说如果这最重要的三件去掉一件，你还剩下哪两件？他说去掉老公。所以老公不是他的首选啊。然后呢，我说你再去掉一个。他说孩子。这个聚会成了他的第一真正，成了他的唯一。这个对我震动非常大。那我说不行，这个我得去看看。我也跟你去聚个会。既然这么大的吸引力啊。那我第一次参加聚会呢，是一个年轻的牧师，他也带诗，他也讲道啊。那个诗歌和内容我都记得非常清楚。诗歌呢，就是耶稣再来奖赏他众仆人，就那首诗歌。讲道呢，就是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当时的非常的清楚，而且呢，也不是说做了一个决志，就是要来聚会啊，要来听道。那从那以后呢，我和我的妻子风雨无阻。每个礼拜天都参加崇拜，而且周六晚上都有个查经啊，我们也参加。那个时候真是对圣经开始产生兴趣，虽然什么也不懂，但是就有那种热心啊。这个读圣经，人家都是按这个章节读吧，就一节一节的，轮着读的时候就是一人一节啊。我也不知道到哪里断句，人家读完了我就跟着读，读了一大趟，人家到时候说，读到这里就行了。所以什么也不懂，但是呢，非常愿意聚会。那么到了98年，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吧，我们就受洗了。受洗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考礼嘛，考礼两项内容啊，一个是主导文，一个是使徒信经啊。当时使徒信经根本没背过，主导文呢刚刚差不多，他就让我们过了。那一次的受洗呢，是这个年轻的牧师他第一次给人施洗，而且是第一次大水洗啊，都是第一次。所以说非常的喜乐开心。我也没有觉得太大的那种感觉或者是生命一下充满了就是没有那种明显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这样慢慢的就融进这个教会的生活。后来也很热心参加唱诗班那个老牧师对我们也很好就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因为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挺热心嘛，也有奉献也参加一些这个教会的这种服事。挺热心，所以说大家对我都很好。后来我就是读一处圣经，说这个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我就吓我一跳，我这个是不是我是假先知怎么都说我好？但是后来随着时间长了，就有一些说我不好的话，那么这反而我心里得安慰了我不是假先知也有说我坏话，就是这样。慢慢的参与了很多的侍奉后来就有洗礼的这个培训嘛，讲一些基本要道，让我去当主讲，觉得也挺兴奋的。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就是发现了教会当中的一些问题。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就是比如说那个教堂，我们教堂是三层嘛，一层是临街的房子，教会就把这个房子就租给那个做买卖的。一开始租给一个大饭店，大饭店里面挂一幅横幅，叫什么？叫欢迎上帝光临。那后来饭店干不下去了，饭店还欠那个教会的这个房租，跟他打官司，弄的是乱七八糟。后来又把他租给一个开茶座的，叫盛唐茶座，起个名字。什么茶座？其实就是那种乌七八糟的那种场所，一个画一个酒杯酒杯里有一个美女。不像话不像话。他们说这里面根本没有茶，都是灯红酒绿的，男男女女的在里面。信徒又反应很大。后来就没再办下去。就是这些问题呢还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后来就是跟他们熟了以后嘛，就知道一些内幕，就是说这个他们每年都要往这个统战部宗教局送礼圣诞节也好，就是年底也好，都要送礼，就送现金。送现金。 去了以后，为什么关系搞得那么好啊？就是有这个利益输送啊，说是给你们写什么开什么单子呢？就写什么名义由头啊，开这个材料费吧，书报费也行，材料费也行啊，就这样。所以说他们关系搞得很好。如果这个信徒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说有一些信徒他愿意在家庭聚会的，政府就开始打压，教堂就举报宗教局，他们就很热心的去帮他们清理。有一次我就听那个牧师在台上讲那个啊，取缔啦，某某某就这个聚会取缔啦，啊，就说的是家庭聚会，他们说他们是走小道。啊，走小道。当时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哦，这个走小道看来就是不太好。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家庭教会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逐渐我才理解国内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家庭教会的人数很可能还超过这个礼拜堂的人数。啊，这样慢慢的我才开始了解这里面的情形。那后来呢，就是我说的这个小牧师啊，他遇上了一些事情，我就帮着这个小牧师啊。给他一些帮助，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那个老牧师，本来老牧师是跟这个政府关系很好的，但是好到一定程度啊，就是物极必反嘛，他就得罪了一些人，因为他好到一定程度，他觉得他自己这个能耐很大了，有一些事情啊，他就做得有点过分了，得罪了一些人，结果呢，就是在市宗教局让他下台，不让他干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很不甘心，被迫辞职。他就想了个办法，他留了一部分人在教堂，就说你们呀，想办法把这个年轻的牧师赶走，不要让他在这里待了。把他赶走以后呢，没有牧师，他们还得把我请回来。这个教堂是块肥肉啊，这个不能丢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开始设一些局啊，就是开始撵这个小牧师。那我们当然一部分信徒是不满意的这件事情啊，我就领着就是保这个小牧师。这样的话呢。我就开始正式的登场，就是跟三自体系、教堂的这个体系，还有政府这个体系打了很多的交道。为了保这个小牧师，我们就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个时候就是凭着一腔热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圣灵感动啊，也许就是神让我经历这些事情，让我了解中国教会的一种情形，就是三自和家庭的这个情形。我们当时就是到处的上访。一开始是在教会系统，包括市两会，包括省两会，包括全国两会，我们都去了。所有的省市全国的领导，我们也都见了。当我们到了省两会去上访的时候，当时那个三自的主席啊，他非常热心，因为那个主席也是我们这个小牧师的老师。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还要指望我们来给你们解决这个教堂的问题啊？”他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他说：“这个三自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只不过是在政府的这个架构底下，我们在混日子。”哎，我说这挺奇怪。我说这个那么什么有前途啊？他说家庭教会联合会，啊，这个真是我大开眼界啊！我到今天我还记得他的情形。他说你不要太认真啊，其实我们都是混的。那后来我就这个还是觉得不服啊，就跑到这个全国两会，到南京去见丁光训。丁光训当时他是副国级的领导了，有那个自己的别墅，有自己的这个警卫班哈。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那警卫班正好门开着，在搞装修嘛，一下子就说干什么的，就把我们拦住。我说我们求见丁主教，我们就是从基层教会来的，有很多的事情啊，向他汇报。他说：“等着吧，我去请示一下。”哎，没想到丁主教非常大度，说：“给你们15分钟时间。”哎呀，非常高兴啊，见到大主教了。丁主教非常的这个有风度啊，非常的这个有这个文人的气质啊。他跟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丁主教他没有从这个属灵的方面给我们指导，他说：“把你们的材料给我啊，我们写了很多材料啊，就是保这个小牧师啊，也是告那些。”区一级的统战部啊、宗教局啊这些人，他说：“你给我把它附上自己的意见，然后转给全国两会和中央统战部。”哎呦，我们太高兴了，我们这如获至宝。我还多说了一句，我说：“丁主教，你能不能把你的著作送我一本啊？”他说：“可以啊。”他就跑到楼上去拿一本《丁光训文集》，然后签上名。 还写了一句话：“非以义人，乃义于人。”耶稣说的那个：“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人。”这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训。我们知道青年会，原来是一个教会机构，它后来就变成一个纯慈善的一个机构，就是它就不再传福音。过去这个丁主教曾经在中国青年会当过干事，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得了宝贝一样，哈哈，我带着丁主教的这个文集和期望，我们就回来了。但是呢，时间越来越长，是越来越紧迫啊，这个撵他的风声越来越大啊，但是我们自始至终也没有得到来自全国两会和中央统战部的任何帮助。那这怎么办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直接上政府里面上访，对，我们叫信访啊，就是不断的去告这个统战部和宗教局，一直告到市里，我们还写信告到省里，甚至是告到中央。这一些的信和这一些的上访起了作用，因为他当地的宗教局和统战部，他们是害怕上面虽然是官官相护，但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是说教会也好，这个信教群众出了问题的话，他们是要被问责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场群众运动当中呢，他们就做了一些领导班子的调整，原来的分管宗教的那个副部长就被免职了，也不算免职吧，调动啊，这样一下子，这个就撵这个小牧师的事呢，就进行不下去了。实际上我们就把他保住了。从那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一种什么呢？一种相对独立的一种模式。后来我还回忆，我们说这是灵战啊，因为神就是带领我们，让我们就是走了一条这种道路。我们就不是三子，我们把这个三子驱逐出去。当时这个后来的这个宗教局，他们不是换了新领导嘛，他们又来调查，搞这个问卷调查，就说你们愿意不愿意保留三字，说这个可以叫你们自己来选择。我说这个好啊，我说这个我们欢迎啊。然后我就隶属了三字历来的这些恶行，后来这些信徒嘛，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调查表都撕掉了。他们本来是填上同意的，后来我这一说他们就撕掉了。说我们不需要这个三字啊，因为我们有堂会啊，我们堂会里面有这个堂委会，有牧师有长老，这就够了。至于说这个三字，它是一个就是说硬加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啊，那个搞政治运动的时候早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三字。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这个教堂就是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他也懒得来找我们，因为什么？因为太麻烦啊，要不然就被告了，要不然就被上访，动不动就上访，上访出经验来了啊，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来找这些麻烦。那三字体系呢，它跟我们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联系啊，基本上就断了，我们又成了一个独立的堂会了啊。其实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看上去是很孤立，但是其实神很恩待我们啊，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我们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啊。但是这个好景不长啊，好景不长，后来呢又有一些变故。就是首先是我跟那个小牧师之间，其实我们当时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主要同工，我们两个之间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个就不仔细讲了啊。产生一些问题，产生一些误会啊，就撒旦就这个有了破口，我就退出了这个堂委。那么这个大概待了几年的时间，这个小牧师就搞了一些运动，结果呢又得罪了上面啊，得罪了政府，就是他们就下决心要把它搞掉，这样他们就让那三字又卷土重来。到了11年的时候，我就决定离开那里。我就觉得虽然是这么多年反三字啊，那个小牧师他也想回归三字，他觉得这老是这样，他也没有牧师证据，这个讲道要不合法，他觉得还是要在政府的这个领导底下比较安全，他又这个要求把那个证要回来，再恢复他的牧师资格，这样的话就跟政府有些勾兑。从那以后我写了很多的公开信就是说我们的临战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结果是非常不容易的。如今大家既然还想回归三字呢，我说我已经没有办法达成我的愿望我只有离开。我从那以后 是2011年了，我就离开这个教堂了。离开教堂，一开始就是在家里我们两个人聚会，后来有一些听说的，这弟兄姊妹他们也跟着出来，他们也看明白了这些情形啊，对三字有些认识，他们也就是一起，我们就慢慢的就组成了一个小的教会啊，就是一个小的家庭教会啊，就这样一直到现在。就是在我们刚开始聚会的时候，时间不长，那个小牧师就被撵走了，就是他回归三字也没回归成，三字最后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后来三字又回来。隶属了他很多罪状啊，其实也很多是莫须有的啊。很多人来找我，说你得去再去保他。我说保了他7次了啊，这个我再保不了他了啊，我也不再参与这些事情。很多事情可能就是，以前也是凭血气，现在呢，我也不想在这恶上有份啊。他们也是一种征战嘛。有的人就是说，你得帮着我们撵他呀，你看他作恶，他对你如何如何。我说我也不保他，我也不撵他，我说就这样啊，然后他们就开始两派就争啊，就斗啊，最后就把他撵走。但回想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感恩啊，因为神他带领我走过了这么多的就是这个路吧啊，也是曲曲弯弯的，但是我也看清了就是我们中国教会的一些实际的情形，三自爱国教会。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以国家、以政府为头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平常你看不出来，但是一旦有事情，它是绝对顺服政府，它不会顺服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么认清了以后，就从里面出来。当时的零战，所谓的零战，就是在里面搞闹革命啊，又搞独立啊，这些事情也许可以行得通，但是我们最终是。没有走通这条路，我觉得主要是跟我们个人自身的软弱还是有关系，不能真正的弟兄相爱，弟兄同心。当然，我可以说责任都是他的啊，但是自己没有责任嘛，我觉得，自己也是有责任，没有尽上自己的本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非常，令人惋惜吧。但是呢，这些经历我觉得也没有白白的去经历这些事情。有很多的被蒙在鼓里的弟兄姊妹呢，也因着我们的这种决定，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态度他们也从里面走出来。因为你是但凡一个正直的基督徒，你要想在里面敬虔度日的话，一定要受逼迫。就在这个体系里面，一定会受逼迫的。我前面说的呢，我的那个童奶奶哈，童奶奶她的哥哥也是一个牧师，他还曾经担任过就是我们省的这个三自的副主席，他是那个省城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曾经去，他也是神学院的老师也是我那个小牧师的老师后来他说：“哦，你的那个舅老爷，我喊他舅老爷。”你的舅老爷是童牧师啊！哎呀，我跟童牧师关系很好啊！这个童牧师，当时我们的很多的学生啊，都非常爱戴他啊，因为他的刚直不阿，这个老牧师。但是呢，就是不受这些爱国的，这些老牧师的待见，也不受政府的这个待见。他们的老师教导他们，提醒他们说，不要跟那些不爱国的老牧师混在一起啊！他就指着童牧师讲。后来我去看他，他那个时候已经80，将近90岁了。哎呀，那个胡子雪白啊，长胡子，瘫痪在床上，说话都不清楚，但是头脑还清醒。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打呀，我感恩，因为什么？他说因为拜耶和华的少，拜巴力的多啊。他指的三字教会说的。我当时还不太。听得懂这句话呀？后来我是真知道啊，真是，拜巴力的比拜耶和华多。他虽然在三字里面就像贾聿铭老牧师一样，他也是参加了三字，但是他后来是懊悔。这就是我的一点经历吧。这个，也没有什么章法，就简单的跟大家这样的分享一下大家互相认识也知道我们教会 啊，就是国内的一些教会的一些情形。我们是一个小的山区，一个小小的教会，啊，是这样的情形啊。